谢谢爱丽丝，非常美的诗歌。现在请 Logan 弟兄上来来分享。RBC 教会早晨好，今天我们来看看关乎人体，人和动物是不同的。神造万物，造了动物，但是神造人的时候却把生气吹给了人，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人体是极其的奇妙，每一种元素的搭配比例都是恰恰好，有足够的铁，有足够的各样的微元素，而各样的元素呢，是和泥土的比例是极其相近，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的人，唯一不同的和动物所不同的是，神把生气吹在了人的鼻孔里，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人体的复杂奇妙，各器官、各脏器之间的配搭运行，它的完美都是看到了神创造的奇妙。这其中有许许多多的数据。都是很奇妙的，就像当老师教导孩子关乎人体有怎样的肌肉、骨头、神经、各样的细胞、器官，是这么的奇妙。唯有我们创造的神，才使其能够成就，就像。圣经在创世纪2章7节告诉我们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谢谢，Logan 弟兄，非常奇妙，极其奇妙，神的创造。我们继续的再分享。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神学、系统神学的实践学习，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九部分。今天我们要开始分享基督，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是分享基督的人性。那么下一周呢，我们会来和大家分享基督的神性。今天早晨，我们也是同样要请一个年轻人来为我们读圣经，要读的是在希伯来书的第4章12到16节。哦，他要读的是不一样，他要读的是在罗马书哈。这里讲到，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难道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知道我们献上自己的奴仆，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谁的奴仆呢？以至于死，或做生命的奴仆，或使成义。Cam 是说他要读希伯来书，但是他读的是罗马书，不过没有问题哈。今天我们会分享基督的人性，因为我们知道。这两最重要的有关乎耶稣基督的两部分，就是他的人性和他的神性。在几世纪以来，人们都在犯着或者这个或者那样的错误。有的人想要否认基督的人性，也有的呢是想要否认神的。耶稣基督的人神性，因为有人觉得说，如果我们强调基督的人性，是不是就把他拉低到人的水平，好像是不敬畏神了呢？那有的人呢又想，只是看重基督的神性，但我们的观点是，耶稣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耶稣基督，他是100%的神， 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不是一半一半的，不是说百分之五十是神，百分之五十是人，不，他是百分之百的完全是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是完全的是人。那么错误的观点就是试图让他介于两者之间，认为耶稣基督他是一半神一半人，或者说百分之五十是神百分之五十是人，不是这样，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么今天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词汇，也就是关乎实体，就是神性它的本质的一个结合，这是很难理解的哈。但是我们应该理解得到，因为他是神，我们觉得神很复杂，不容易理解，这就对了，因为他是神，确实不是那么容易被我们人所理解的。但神是一位，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对于我们人来说是很难理解，但这没有问题，这就是神，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学术术语。那么我们来今天来看基督的人性的几个重要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童贞女的生育的重要性。童贞女生育，如果我们去网上去看的话，我们会看到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没有男人的参与的，而是从圣灵感孕而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子，他既是神，他又是神子，神的儿子。神是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来降临的，神创造了一切万物， 但耶稣基督他不是创造的，他是自有拥有的。大家记得耶稣基督在水上行走，他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包括还有水变酒等等，这些是他的神性的表达。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然后二十节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玛利亚是极其的信实的，她从圣灵感孕生下耶稣基督，这是不是常人所能够理解的。在路加福音一章这里也讲到，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他这里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意思并不是说我不认识他的这个将来的丈夫约瑟，主要是说他还没有和约瑟有亲密的关系。那么天使就回答说，圣灵要降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护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里天主讲得非常清楚，是圣灵感孕，至高者的能力要庇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里童贞女的生育，童贞女生育很重要。我们不仅有足够的圣经来证明童贞女的生育，而且 在圣经的教义上也都有许多的指示。首先，这表明了救恩最终是出自神的，救恩是出自神的，因为这是神，完全是出自神的，并不是人的努力。就像童贞女生育，并不是人做了什么，而是圣灵感孕，是神主动做工，神就是那一位。救恩最终都是出自神的，他也使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的统一成为了可能。当我们讲到罪，我们就讲到一个替代，因为最开始第一个亚当犯罪，那么这个罪呢就结着基因一直传下来，我们就都是从出生都是有罪的。但是神道成肉身，结着童贞女圣灵感孕而来到人间，所以他是神耶稣基督，他的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的统一就成为了可能。他是没有一个原罪的，他这样的一个出生方式，就是基督是没有原罪，这个真实的人性呢就成为了可能。因为他不是从正常的男人女人这样生出来的，他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没有一个人的来自人类的父亲，耶稣基督的父亲不是约瑟，而是从圣灵来的。所以这就帮助我们理解了，耶稣基督他是没有原罪的，他是没有受到第一个亚当的这个罪的这个影响。那么应用呢，第一个应用，因为由童贞女所生，耶稣基督确实能够成为我的救主，因为他是不同的，因为他的出生方式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没有人类的父亲这一个事实。这也意味着从亚当继承的血脉就被打断了，就被断绝了。所以耶稣不像我们那样是从亚当，第一个亚当这样下来的。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了，从法律上的罪责和道德上的堕落并没有像影响我们一样影响耶稣，所以他是无罪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基督他有人的弱点和局限。首先他是有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是有弱点的，他就像普通的孩子一样长大。大家记得路加福音里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他的身体也是跟我们人一样会有弱点，会成长，他需要吃，他会变，会饿，会累，他和我们一样有着人的身体，并因着他有人的身体，他才可以代替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他死了埋葬，并且第三日复活，身体也复活，身体的复活。在路加福音看看耶稣基督怎么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也是一样是有着身体，耶稣基督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也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就不仅他的智慧，而且还有他的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所以他有人的身体，他有人的思想，他也学习怎么样 是怎么样学习，怎么样顺服在地上的父母。他不仅是智慧身量都一同的增长，所以说耶稣基督他像我们一样，他有着人的身体，他有着人的思想，他也有着人类的情感。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吗？那就是把水变成酒，是在一个人的家，在一个加百农一个地方的婚礼上。他有他的情感，比如在马太福音八章十节讲到，耶稣听见就稀奇，并对跟随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到过。还有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也讲到耶稣哭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有人的情感，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人的样式，他有我们人类的身体，有我们人类的思想，也有人的情感。那么应用呢，就是因为是由童真理所生，耶稣他是真正的人，并且能够真正的理解我和我的弱点，他行过我们所行的路，他理解我们，因为他自己道成肉身。第三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耶稣基督是无罪的，耶稣基督是无罪的，这是和我们不同，这是非常大的重要的不同。虽然他是完全的人，但是他是无罪的，没有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是没有罪的，就是罪性。我们分享过的，我们在几周前有分享过的一个题目就是罪性，我们都有罪，即使在我们出生刚出生就有，因为是来自第一个亚当的罪的遗传下来的，因为我们是从正常的男人女人而生出来，是都有着来自第一个亚当的这个罪性遗传给我们，我们一出生就是有罪的。但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是不同的，他没有罪。有人可能是会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说耶稣基督如果从来都没有犯过罪，他怎么可能是真正的人呢？有人是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要记住，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看到这一切创造都是好的。神把亚当夏娃创造好后就放在伊甸园里，当时神看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因着人的犯罪，人的悖逆，不听从神，即使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恨恶耶稣，他们想定他有罪。但是大家看到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讲到，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接着也讲到，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保罗也讲到，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耶稣基督他虽然是道成肉身成为神的模样，但是他是无罪的。在哥林多后书也讲到，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我们钉十字架。就像施洗约翰所讲的，看哪，神的羔羊是来替众人赎罪的，他是没有罪的，他替我们成为罪身。如果大家想象，如果耶稣基督是像我们一样，是和男人由男人女人出生的，那他就会有罪，有罪的就不能够为我们替 代，不能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童贞女所生，是圣灵感孕的。那么应用呢，虽然耶稣基督他是人，但是他也是完全的神，因此他是无罪的，他能够成为我的救赎主。救赎主，大家记得这个字吗？ Atonement 就是替代，救赎就是他替代我们，满足了，平复了神的愤怒。我们可以把这个英文词 Atonement 把它分成两部分，就是在一个，就是神让因着耶稣基督的替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让我们和神可以合为一了。第四个方面就是，耶稣是否真的犯过罪吗？因为有人认为，如果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那么人都是有犯过罪的，那他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也犯过罪呢？有基督徒，还有神学生，还有许多的神学家也会问这个问题，耶稣是否真的犯过罪呢？耶稣基督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因为他不可能犯过罪。耶稣也曾被真正的试探所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不可能犯罪。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圣经。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人总是用自己的思维和所谓的聪明来思想的话，我们会走偏，我们也得不到一个完整的答案。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犯过罪，这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耶稣也曾被真正的试探所试探。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讲到，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也曾凡事都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的，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确实被真正的试探所试探。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也是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神不能被恶试探。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讲到，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承受试探，但是他不被恶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耶稣基督是圣父圣子圣灵中的，是三而一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清楚吗？是耶稣基督他所受的试探是真的，是真实的，但是他没有犯罪，他不能被恶试探。耶稣基督也向我们表明人是什么样，耶稣基督他完全的依赖父神。这个部分的应用是，虽然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神，他不会犯罪，但他也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完全的来依赖父神。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所受的试探吗？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就是魔鬼对他说，在耶稣基督四十天没有进食以后，魔鬼对他说，请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请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吧。这是耶稣基督受到的第一个试探，但是我却不会受这样的试探，是吧？没有人会对我说，嘿，你把这石头变成面包。这样的试探是会对一个有能力这样做的人才会来受到这样的试探。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神，他不会犯罪，那他向我们也显示如何来完全的依赖父。因为神 虽然受试探，但他不会犯罪，他也不会被恶所试探。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示他如何完全的来依赖父神。有人如果有兴趣多了解，圣经有许多的地方告诉了我们，基督他被真正的试探所试探，就像我们受各样的试探，但我们会犯罪，耶稣基督不会。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为什么基督的人性是必须的？为什么耶稣基督的人性是必须的呢？他难道就不能够只是作为神？他为什么要出生在马槽，成为道成肉身，成为神的样式呢？在约翰写他的第一本书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他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是降生在马槽，有人是觉得不能够相信至高无上的神却以这样卑微的样式道成肉身降在人间。就像约翰一书四章二节讲到，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凡是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而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的，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有三个原因为什么耶稣基督的人性是必须的，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第一个方面就是耶稣的人性是必须的，因为要成为顺服的代表。肉身的亚当是第一个亚当，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我们因着从第一个亚当所遗传下来的罪性，我们刚出生都是罪人。那么第二个亚当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成为了顺服的代表。有人会觉得说，那不公平啊，我第一个亚当犯罪，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的时候我都不在那里，怎么他的罪就要遗传到我的身上呢？但是这就是事实，第一个亚当犯罪，因一人的过犯众人就都被定罪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第二个亚当，他是因着他的顺服，因着他的义行，众人也都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罗马书五章十八节是这样说，和我一起读，大声的读，准备好了吗？好。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人的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好，大家看到因这一次的过犯，也就是始祖第一个亚当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因着他的义行，众人就都被称义得生命了。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式，来代表我们，为我们成为顺服的代表。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亚当在伊甸园，他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去吃了智慧树的果子。虽然我不知道那果子到底长什么样，因为很多人都是把它画成苹果的样子，但我们实际上不知道那果子是什么样吃的。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的人性，他的为童贞女所生，他的人性是必须的，因为他会要成为我们顺服的代表。第二个重要性是 耶稣的人性是必须的，因为他要成为替罪羔羊。因为如果他不是人，他就不能为我们死，对吧？神是永恒的，神不能够死，但神要为我们而死，所以他必须要道成肉身，他要成为我们人的样式，他要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这样他才可以为我们而死，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他必须是完全的人才可以，他必须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讲到，听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来，他并没有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救我们，替代我们，为我们而死。十七节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是为百姓的罪，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也就是替代。他为我们而死，就平息了神的愤怒。神是恩典的神，怜悯的神。第三个方面，耶稣的人性是必须的，是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宗保。宗保是什么意思？宗保就是有人在中间，在两者中间来做一个宗保。比如说A 和 B 两者在争论，不能够在一起，那么有一个宗保在中间把两者连在一起。提摩太前书讲到，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式，来代表我们，成为顺服的代表，成为我们的替罪羊，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在我们还是敌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神是圣洁的，而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圣洁的和圣洁的神是不能够在一起，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宗保，站在我们有罪的我们和圣洁的神中间，成为我们的宗保，以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桥梁，成为我们的宗保。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是罪人，知道我们是配受刑罚的，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式，为我们受了罪的刑罚，为我们而死。他是无罪的，他是公义的，他成为我们的宗保，连接我们和神，把我们连在一起。你感恩吗？应用就是耶稣的人性是必须的，他成为人的样式，是我们的替罪羔羊，是我们的宗保。让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站起来，我们低头闭眼。今天早晨我们分享了基督的人性的重要性，我们分享了童贞女生育的重要性，我们也看到了基督有人的弱点和局限，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的人性是必须的，他作为一个新的亚当，作为一个第二个亚当，他的一次的义行，我们众人就都被称义得生命了。他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他成为我们的宗保。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不再被定罪，神不再定我们的罪了。因着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替代， 他是真实的人，他也是真实的神，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有我们人的样式，他理解我们，他理解我们的弱点，因为我们所经历过的他都经历过。我今天早晨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生命的救主，作为你的主？你有没有把你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那里？他成为 了我们的替罪羔羊，他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你，这是你的见证吗？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的主。我们能够做这样的见证吗？如果在这里的还有人不清楚你是不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旧的亚当还在你的身体里，你还是觉得会被神定罪。如果你是这样的，你不清楚，不是很确认，你可以告诉我，我为你祷告。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位置，你也可以举手，我为你祷告。大家不要看左右，这是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你为我祷告，为我祷告。天父上帝，我祷告，如果在这里有人仍然活在罪中，还是活在旧亚当的老我的罪中，我祷告，求神的圣灵开他们的心眼，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这里。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成为我们的中保，为我们而死。我为你们祷告，我也为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有更深的理解，理解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是由童贞女所生，是没有罪的。他也经历了真实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示了，作为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依赖父神。我们也感谢耶稣基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式，成为了我们顺服的代表，成为了我们的替罪羊，成为了我们的中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说阿们。大家可以坐下。下个星期我们要分享耶稣基督的神性。好，有声音了。谢谢今天早晨的信息，非常奇妙的信息，我非常的宝贝这个信息。那么有一些事情要分享的哈，就是我们成人的主日学呢，是每个星期天的早晨9点钟，也是凯牧师来带领我们的。还有是这个新成员的课程，是在7月17号开始，也是在早晨九点，也是凯牧师来教导我们这个新成员的课程。如果你是新的成员，或者说你愿意重新来参加这个课程的，都欢迎。一共有6节课，会告诉我们教会的这个信仰。还有就是青年人的团契，有一个电影哈，是在7月2号星期六的晚上6点钟，请邀请朋友一起来。如果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和教师和丹尼斯来多了解一些。是下个星期六，7月2号。然后我们也有事工的这个机会，就是来做幻灯，大部分是由 Ryan 和 Kristen 还有几个弟兄姐妹来做的。如果有人愿意来参加这个事工，就是关于幻灯片的制作啊， 这是一个就是可以在家里做工的哈。Ken 有没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没有哈。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份事工的话，你可以去见 Ken 弟兄。那么这周特别要为之祷告的宣教士是 Michael 和 Shoba Mani， 他们是我们教会2008年开始就资助他们在斐济宣教的，为他们祷告。好，接下来是生日，有没有庆祝生日的？从今天到下个星期有没有？没有吗？那有没有庆祝结婚纪念日的？也没有啊。好，请我们站起来，来请看牧师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祷告中也要记得纪念马克思他们上星期失去了他们的父亲，还有俊恋的家庭，他们也是上星期失去了父亲。我们在祷告中要纪念这些家庭失去亲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美好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从里到外的改变，愿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就如同看到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做光做眼，能够吸引人来多了解神。谢谢天父，也谢谢耶稣基督，有童贞女所生，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谢谢主，我们一同来说祷告，奉耶稣名，阿们。神祝福每一位。